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2年7月6号到7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反迫害23周年，法轮功千人纽约华埠游行，7月10号，纽约风和日丽，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曼哈顿华埠，举行盛大游行，纪念法轮大法传于世间30周年，反中共迫害23周年，即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场面壮观，沿路吸引大批居民、商家、外国游客站在街头争相观赏。有华人民众表示，这是大陆看不到的景象，如果在中国可以自由练法轮功，估计会有几亿中国人练法轮功。这是继5年前2017年法轮功在华埠游行后的首次回归，今年恰逢大法弘传于世间30周年，7月是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纪念，本月也恰逢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即将突破4亿。根据全球退党中心网站，截至游行当天，全球三退总人数为3亿9876万4421人。
政见新闻。720反迫害23周年蒙特利尔法轮功大游行，2022年7月9日，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纪念720反迫害23周年，揭露中共罪行，呼吁制止迫害。7月9日下午2点30分，来自魁北克省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从蒙特利尔凯博广场出发，沿着市中心干道圣凯撒林大街及赫内列维克大道行进，队伍绵延数个街区，气势壮观。
反迫害23周年，温哥华法轮功集会游行，2022年7月20号是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的日子。7月9号周六，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大型练功和游行集会，呼吁全球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同时希望更多人了解真相。中午10分，近200名部分温哥华法轮功学员来到温哥华艺术馆北侧广场集体练功，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路过的游客驻足观看。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 Maria 第一次听闻法轮功，当她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打坐练功的场景，她说，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团体和平地坐在这里打坐，我的心被触动了。
720反迫害，澳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大游行。2022年7月9日上午，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唤起了众多本地民众的关注。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终于在魁违2年后再次游行，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罪行，呼吁澳洲政府和民众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气势恢宏的天国乐团庄严且神圣，他们奏出令人振奋的乐曲，一身素白的悼念队伍手捧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照，无声地表达哀思。身着黄色练功服的队伍向人们展示着法轮功缓慢圆的优美功法，亮丽优雅的善舞展现出修炼人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美好。悦耳欢快的腰鼓庆祝着3亿9千万有识之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纯洁可爱的小弟子们手捧莲花为民众送福。
Thank you. 我身边发生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法轮大法福泽众生，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身边明白真相的世人福报连连，现举几例与大家分享，以此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与超常。一、转危为安的村长家，在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日子里，我村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一直比较平稳，这其中有师父慈悲保护和大法弟子证实法做得好，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村中有一个明真相、敢于为大法伸张正义的好村长。迫害初期，派出所警察经常来村里骚扰大法弟子，但几乎都被村长顶回去了。村长指责他们，你们正经事不干，总整他们干啥？他们招你惹你了？警察们打出村长的不配合，以后就很少来了。村里那时大法的真相资料条幅到处都是，村书记很想制止，但他知道村长的态度，知道自己说了不算，而且在村里他又是村长的孙辈，也就不敢作为。村长告诉练法轮功的人，只要我在，你们该咋练咋练，有事我顶着。有一次大雨造成水灾，很多房屋财物都被水淹了。村长家在村头大道边，当时院里积存很多水，只差一个台阶就进屋了。多年辛苦经营的这个家危在旦夕，他忧心忡忡，非常着急。那天他们夫妇俩打着雨伞站在水中观察外面水情，雨在下，水还在涨。这时只见路边大道上、侧道上和门前正道三股水同时向他们涌来。就在几乎绝望之时，他想起了大法，想起了师父。他想，我相信法轮大法好，这么多年我一直保护村里大法弟子，大法和大法师父会保护我家的。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只见汹涌而来的水就像接到命令似的，在他家院门口转了个圈，掉头就走。夫妇俩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真有神灵啊，神佛在保护着善良人，使法轮大法化解了即将发生的危难，保住了我的家。村长把自己家转危为安的经历讲给大家，人们都相信这是村长保护大法弟子的善行得到的福报。善恶有报，真实不虚啊。二、起死回生的婆婆。婆婆73岁那一年，在村边小河沟处摔倒了，当时不省人事，裤子尿了，哈喇子也流下来了，见到的人都认为她不行了。听到消息，我马上赶往出事地点，边走边念法轮大法好，并求师父救救他。到婆婆身边，我不顾围观的人群和婆婆的状态，直接趴在她耳边就念法轮大法好，并呼唤她，叫她也念。这时在场的人都认为人已经不行了，念啥也没用，可我没有放弃，我相信师父会救她，她会好的。过了一会儿，他长出了一口气，但人还是没有知觉。于是大家帮忙把他抬回家，好心人还把屋里门窗都打开了，意思是人不行时，最后那口气别留在屋里。就在人们几乎没有一点信心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婆婆睁开眼，讲了下面的话。她说，我看到来了两个人，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黑衣，他们抓住我的手，就给我戴上手铐脚镣，不容分说，拉着我就走。我也不知去哪，觉得是往下走，越走越黑。这时见远处有一个又高又大的身影在喊我的名字，连喊了三声。那黑白两人听到喊声，就给我取下手铐脚镣走了，那个又高又大的人就把我带回来了。当时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来帮忙的20多人都听到了，我当时就说，妈，那是我师父啊，是我师父把你救回来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见证婆婆起死回生的这一幕，真切地听到她讲的每一句话，都相信这是真的。这件事在我们当地讲了很长时间，几乎人人都知晓，都知道老太太不行了，已经被带走了，是法轮功师父给救回来的，他儿媳妇是练法轮功的，这法轮功太神奇了，真能救命啊。我村里的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几乎人人都做了三退。三，化险为夷的四哥一家人。我家上院住着王姓四哥，四哥敏真相，非常相信大法好，每次看到被丢弃的真相资料他都捡回给我。一天他和我讲了他家最近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家四口坐自家三轮车，儿子开车，因儿媳快临产了，准备带他去市中心医院做检查。他家是带棚的简易三轮车，边上用塑料布围着，车行驶到一处边坡路时一下翻了，那是大翻，车轱辘朝上，四口人一下子被扣在狭小的空间动弹不得。他告诉我当时急坏了，别人还好说，儿媳的身体那是两条命啊。正在他不知所措六神无主时，身边亮了我以前给他两个法轮大法好真相车挂，他一直挂在车的两边，这时只见两个车挂闪着光，瞬间变成四个不大不小金光闪闪的柱子，将车身支起。四口人都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太震惊了。儿子快速地从支起的细缝间爬出去，想办法将车掀起。面临如此险情，一家四口没受任何伤害，马上临产的儿媳也安然无恙。几天后，儿媳生了一个又可爱又健康的大孙子。四哥讲时眼里一直含着泪花，连声感谢师父和大法的救度之恩，连声感谢我送他的那两个法轮大法好车挂。四哥执意要捐钱给大法以表救度之恩，于是我收了他20元钱交资料点救人用。朋友，听了这些神奇事，你还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吗？你还相信人是猴子变的吗？善恶有报是天理，上天一直在护佑着相信他的善良人。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我身边明真相得福报的神奇事太多了，以后还会讲给你听。让我们都来珍惜和大法同在的这万古不遇的机缘，走进大法，同化大法，得到大法救度。
从人世间的凡理和假理中走出来，作者易学员。师父在各地讲法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三界当初造的时候就是反着造的，这里没有正理，有了正理，释迦牟尼也不用来了，耶稣也不用来了，就没有传法这件事情了，更不存在正这里的法了，它是反理，行为形式都是反的，世人认为的香的那边是臭的，人认为的好事可能在那边都是坏事，人认为的胜利者，在神来看，那都是在人的感情冲动与欲望促使下争来的。战争得来的政权，在神的眼里，那是强盗。人类过去就是这样存在的，兵争天下，王者治国，就这么一路过来的。没有正理，所有的一切都是反的，就是因为它是反的，才能使人修炼，让你在这个反中正面看问题，让你把坏当成好。因为三界是反着造的，作为三界内的人世间也一样是反着造的。三界外展现的是宇宙的真相， 三界内的人世间展现的就是跟宇宙真相相反的状态，是一个反相，也可以说是个假象。而这一切都是旧势力有意安排造就出来的，主要是为了宇宙正法和给大法弟子修炼用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人呐，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根基，到了人这儿就到了迷中了，在旧势力造的这个假的人类社会状态中，假的文化中走出来真是难。咱们在人世间这个凡理的环境中修炼，就得从人世间的凡理和假理中走出来，用正理去看问题。如果你仔细观察人世间，会发现方方面面展现给人类的都是假的。下面列举几样。一，自己是假的。作为一个常人来讲，他只能看到人世间这一层空间的表现，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就是由五官、四肢加上大脑构成的这个身体，就当成是自己了。而实际情况呢，人的真正生命是主元神，他才是真正的自己，而身体只是主元神的载体，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人的身体存在于人世间这层表面空间，而主元神存在于另外的空间。常人看不见主元神的存在，身体解剖时只能看到肉身，看不到主元神。按照眼见为实的观念去认识，就认为这个身体就是自己，以假当真。二，生死是假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当人去世的时候，只不过是把分子构成的这一层物质身体退掉，而真正这个生命在人皮咽气的一瞬间，它就离体了。人在死亡前觉得很害怕，其实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害怕。人思维存在的时候觉得很害怕，人的思维就是肉细胞构成的思维，它一旦静止的时候，人会突然间感到好像是再生了，好像是解脱了，一种兴奋的感觉，而且身体轻飘飘的，没有肉身的束缚，思想也就全部打开了。一生中所做的事情呀，好像是前一分钟刚做过的一样，历历在目，每一件小事都不会忘，因为生命的思想都解脱了。那时人他才知道他真正是谁，他也清楚地知道他一生中干的事好与坏，就像人睡过一觉又醒来了。人是处在轮回转世当中，一生一世在轮回转世。当人出生之前，主元神在另外空间进入人体，出生后由主元神主宰这个身体在人世间生活。当人的身体死亡时，主元神离开了这个身体不回来了，主元神并没有死亡，而是身体死亡了。而常人就把身体的出生和死亡当成了自己的出生和死亡，也是以假当真。三，亲人是假的。站在人世间的角度上来看，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各种亲人，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等各类亲人，可是这些人的真正自己是主元神。父母、儿女、兄弟姐妹这些生命的主元神和自己的主元神互相之间并不是亲人，只是在人世间这一段时间内以亲属的形式临时结缘，等死后各走各的，谁跟谁也不是真正的亲人。所以说，人世间的亲人不是真正的亲人，实质上是假的。四，得失是假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宗教中讲，你钱再多，官再大，也就是几十年，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这个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就是因为它直接长在你的元神身上，生带得来，死带得去，而且它直接决定你的果位，所以就不好修。确切地说，一个人的得失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在人世间发生的得失，另一个是在另外空间发生的得失。在人世间发生的得失与肉身连带，在另外空间发生的得失与主元神连带。常人在迷中看不到另外空间，就把人世间发生的得失 当成是自己的，全部得失了。因为人的真正生命是主元神，不是肉身，所以说主元神的得失才是真正你自己的得失。比如说主元神得到德了，或者是德功了，这些东西都在主元神身上带着，能随着主元神走，生带的来，死带的去，这才是你真正得到了这些东西。而在人世间得到的东西跟主元神不在一个空间，不在主元神身上带着，不会随着主元神走。所以说无论你在人世间得到什么东西，主元神也带不走，等于说是主元神并没有真正得到它，也等于说你自己没有真正得到它。所以说人世间的得失只是肉身的得失，并不是主元神的得失，也等于说不是你自己的得失，而另外空间的得失是主元神的得失，这才是真正你自己的得失。既然如此，人世间发生的得失并不是自己的得失，那我们何必把世间得失看重，执着于世间得失呢？如果你真想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从另外空间入手，为主元神着想，才是真正为你自己着想。主元神得到了什么，就等于你自己得到了什么，主元神失去了什么，就等于你自己失去了什么。咱们修炼也是从另外空间入手，让业力减少，德增加，心性尺度上升，功助上涨。所以说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说，不应该看重人世间的得失，而是应该看重另外空间的得失，应该看重主元神的得失，这才真正能够做到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要时刻记住师父的告诫，师父在红银三打开理智的门中说，别为红尘假象劳神。人们依照人世间这个假象去总结认识，会得出许多假理。比如说眼见为实就是一个假理，实际上是眼见为假。当然了，不是说你看到的东西是假的，而是这个世间状态是假的。还有自私自利也是一个假理，人们都认为遇事时动私心，为自己着想，会对自己有利，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比如说你动私心算计别人，把别人的东西弄到自己手里来了，等于是在人世间你得到好处了，属于得到的一方。可是有大法在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就有这个理，不失不得，得就要失。你在人世间得到了，法就会强制让你在另外空间里失去得，也就是说你主元神会失去一块得，落到对方主元神身上，补偿对方的损失。这样你主元神失去了德，等于是你自己失去了德，这样你不但没有真正实现自私自利，反而导致自私自害了，自己把自己给坑害了，等于是被自私自利这个假理给蒙骗了。看看当今社会中的常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自私自利的观念特别重，在私心的支配下，想方设法使自己在人世间多得到好处，得就要失。选自转法轮，造成自己在另外空间更多的失去，使主元神失去的会更多。现在的常人往往都是一遇事就反着干，在人世间使劲的争取得到，促使自己在另外空间使劲的失去，实质上等于是在处心积虑的伤害自己，完了心里还挺高兴，认为自己了不起，我在人世间多得到了好处，我是强者。看看迷中的世人，天天赶着事与愿违的傻事，表面上为自己好，天天去算计别人，实质上是天天在算计自己，越算计自己越倒霉，多么的可悲，多么的可怜。反过来讲，如果你动善心为别人付出，大法就会给你安排回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说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你帮助了他，你为别人付出了，法就会从对方身上转过来一块德，落到你主元神身上给你回报。 这样一来，你主元神得到了好处，也等于是你自己得到了好处，就是说你善良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的好处。由此可见，善良付出对你自己有利。比如说，你和别人交往中被别人窃取了利益，在人世间你吃亏了，这时你属于失去的一方，对方属于得到的一方。转法轮中说，得就要失，法就会在另外空间把他身上的一块德转到你的主元神身上，这样你主元神得到了好处，也等于你自己得到了好处。由此可见，你在人世间吃亏了以后，使你自己真正得到了好处。由此看来，在这个人世间，善良付出对自己有利，吃亏了也对自己有利。当你真正认清自私对自己有害，善良对自己有利以后，就会主动放弃对自己有害的私心，会心甘情愿地做到放下自我，善良为他，成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同学们，不妨静下心来问一问自己，我是谁，谁是我，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人作嫁几时休。放眼人世间，万事万物，哪一个是真正属于你？亲人是你的亲人吗？房子是你的吗？车是你的吗？地是你的吗？钱是你的吗？金银珠宝是你的吗？没有一样真正是你的。真生到死一场空，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得不到。而你在修炼中所得到的东西，会带在主元神身上，生带得来，死带得去，那才是你真正得到的东西。你在正实法中发正念，清除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所有这些付出，大法将来都会给你安排回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就是这个道理。做这些事情对你生命才有实际意义。醒醒吧，别再被人世间的假象和假理蒙骗了，找回真正的自己，做自己真正该做的事情，全力以赴去正实法，救度众生，为自己和众生的生命真正负起责任来，在神的路上精进吧。以上为现阶段个人前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善的力量是巨大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傅明。三字经中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出生时，先天本性是善良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走入社会后，人就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看重现实的利益，有些人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了。有些年轻人，你给他讲中华传统文化要与人为善，他反而跟你说善值多少钱。特别是到了近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记得还是当常人的时候，妻子是一个单位的协党书记，他在单位遇到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回到家里就冲着我发脾气。有一天，他在单位与局长又发生矛盾，我从幼儿园将女儿接回家，他回到家里就开始数落我，又数落女儿，这不行，那不行。他正在气得不行时，女儿给他端了一杯水，走过去递给妻子说，妈妈，你口干了，喝口水。妻子就一下笑了起来，说了句，鬼东西。随之气也没有了。我顺势说，单位的问题不要带回家，对女儿不好。从此以后，妻子回家也很少发脾气了。修大法后，我知道是女儿幼小纯真的善化解了妻子的气。李老师讲，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 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引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这场对法轮功残酷迫害打压中，法轮功学员就是用善的一面面对恶人的迫害，遭受着被迫害的痛苦的同时，还依然向他们讲述着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从而使不少行恶者放弃了行恶，得到大法的宽恕，从中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大善与慈悲。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开始不久，610公安害怕我和妻子去上访，叫我和妻子的单位共同派人将我们看守在家里。白天看守人员坐在客厅里，晚上警车堵在楼道门口看守。我们对坐在家里看守的人员没有怨恨，抱着一颗善心善待他们，同时也理解他们，不为难他们，怕他们坐着无聊，每天一早就给他们泡好茶，打开电视，有时和他们讲讲法轮功真相，也指出把我们看守在家里是违法的。他们诚心地说，你们一家人太善良了。慢慢的，他们悬着的心也放松了。所以当我们在家练功学法，或者有同修上门，他们从来都不干涉，也不向上汇报。可能大家都认识到这样做是在做坏事。所以在45天的看守中，除了协党书记和保卫科长外，看守人员换了几茬，包括保卫科工作人员。过年又要把我们看守在家里时，单位的职工一个都不愿意来了。最后协党书记只好自己带着高薪聘请的一个年轻人来看守。当然那时做的还有认识不足的地方，除了善待他们，还应该彻底否定这种迫害。2001年我被绑架非法劳教，我所在大队负责管教的队长、副大队长是一个转业军人，少数民族，人长得五大三粗，皮肤黑黑的，外表给人一个凶相。打骂劳教人员是家常便饭，他还是中队长时，干完劳动，不是要劳教人员在田埂上走正步，就是要劳教人员用手拔公路边的草，不准用工具，想方设法折磨劳教人员。他不但打骂劳教人员，连警察也打骂，所以劳教人员恨他，也怕他，连警察也怕他。有一天，我和三个包家，包家有五人，两个值夜班的在屋子里睡觉，以及留在四合院，劳教所一般都是住四合院，周围是围墙的几个劳教人员在房檐下睡午觉。大队长突然进来四合院，他见我们正在睡觉，就骂了起来。他叫大家集合，开始训话。有一个劳教人员笑了一下，他就问笑什么，随即他拿了一根细竹棍，一边抽打一边骂，你笑什么？劳教人员说，我没有笑。他说，你还回嘴，打得更凶了。我看着他，为他的作恶而怜悯他。这时他看见我面带祥和的眼神，一下停止了打骂，丢下竹棍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管教队长，里面把警察都叫队长，来了，叫大家散了。我说，我们犯了什么错，得有个说法呀。晚饭后，大队长来了，喝得醉醺醺的， 我们被他叫了出去。他首先问我的看法，我平和地对他说，大队长，我在单位喝了酒是不办公事的，因为喝酒会乱性，你今天喝了酒了，所以我不想谈问题。他一下镇住了，酒也清醒了许多，说，那我单独和你谈谈行不行？我说，单独谈谈可以啊。于是他叫其他人散了，叫人拿来了两个凳子，我就和他一起坐着交谈了起来。我没有和他谈当天发生的事，而是善意地和他谈论了如何用善管理的问题。我说，大队长，我看你很直爽，但是你现在是大队长了，他提拔副大队长才不久，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我认为管理不能光用处罚，而是要用善，用善去感化人。善的力量是巨大的，只有用善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一个人，才能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己约束自己，善待别人，做事情都为对方考虑，那处罚就没用处了。我还善意地给他指出了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不妥的一些实例。我说，你曾经在大会上讲，现在土鸡，当地自养的鸡，不好买，死个劳教人员很简单，买个土罐罐就打发了等等。他辩解说，现在买个真的土鸡就是难。我插话说，大队长，他们虽然吸毒违法来劳教，但是他们还是个人呐，人可是万物之灵。中共宣扬的进化论，把人说成是猴子变的，不是在侮辱人吗？人真是神造的，人能够修炼成神，怎么能和动物相比呢？他不说话了。那天晚上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聊的话题很多，主要是管理和做人的话题，也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我们聊得很愉快。回到监舍，包家对我说，今天全靠有你，不然我们准备大队长收拾惨了。你们法轮功就是厉害，就你敢跟大队长这样说话，你不怕他？我说，我为什么要怕他？他虽然是大队长，但是他也是人，人都有善的一面，我用善用慈悲对他，他怎么会对我恶呢？我还和他们讲了我和大队长谈话主要内容，其实他们全都听到了，因为每次我和警察谈话，我知道他们都在偷听。有一天，大队长不知为什么在骂人，我过去叫了一声，大队长，他立即停止了骂声，一张凶巴巴的脸转向我时成了笑脸，和我打了声招呼，随后就走了。这时值班的一位女警察对我说，我发现这里边就你不怕大队长，其他劳教人员都恨他，也怕他，连我们女干部也都怕他，见了他都远远地躲着他，反过来他见了你，垮着的脸一下就成了笑脸。我笑了笑说，我和他无怨无仇，我为什么恨他？而我们修炼人眼里就没有敌人，他也没有三头六臂，我为什么要怕他呢？他见我笑，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大法的，我带有大法慈悲的场，一切不好的东西在这场中都会被化解。他其实不是对我笑，而是对大法的敬重。由于我和大队长经常交谈，给他讲一些大法的理，他对法轮功学员是尊重的。那天谈话后，他改变了许多，对劳教人员也关心多了。我在劳教所抗工，到劳教所第三个月，进行过两次绝食，因为劳教所不让亲人探视，扣押我的信件，到期不释放等原因，大队长都没有为难我。 虽然后来将我与包家一起单独关押在一个监室，反而环境更加宽松了。大队太阳能洗澡室，除了警察每天可以洗澡外，劳教人员每年大年三十才能洗一次热水澡。但是他对包家说，他什么时候想洗，就什么时候陪他去洗。本来我习惯了冷水澡，但是为了包家，我还是天天去洗太阳能热水澡了。李老师说，佛是善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引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大法告诉我们，宇宙万事万物是由真善忍特性构成的，而善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随时保持一个善念、祥和的心态，就能化解矛盾，就能得到神佛的眷顾和护佑，走过劫难。
修炼体悟，感念师尊的佛恩浩荡。作者大法弟子小航。2022年5月13日这一天，是伟大慈悲的师尊弘传大法30周年，天上人间普天同庆，芸芸众生欢呼雀跃。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弟子远隔千山万水，跪拜师尊，用一颗真诚的心，祝愿师尊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弟子想念恩师，在这一天，我给师尊供上了自己几天前就设计好了的生日蛋糕。蛋糕的外围用白色奶油做成细细的从上至下长寿面的形状垂直下来。蛋糕的底边围一圈粉色的小花，再配上翠绿的叶子。蛋糕上面的边缘也是一圈粉色小花和翠绿的叶子。我在心里跟师尊说，那一朵朵的小花寓意着众弟子围在师尊身边，中间用红字写着，祝师尊生日快乐，普天同庆，五一三法轮大法日。然后给师尊上香，我和同修跪下同声祝师尊生日快乐。没等说完，已经哭得像个泪人，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那是弟子感念师尊慈悲苦度的泪水，弟子跪拜师尊的救度之恩。当天打坐时进入入定状态，一幕震撼人心的场面出现在眼前，一个广阔无边的由绿草铺就的广场，草地上摆放着一个好大好大的生日蛋糕，蛋糕的样式和我设计的蛋糕一样，只是变成了一个红色大心形的样子展现出来，心字也是由两排一朵朵粉红色小花组成，中间祝师尊生日快乐，普天同庆，五一三法轮大法日，这些字放着金光。我正仔细看着，突然间一朵朵小花全都变成了仙女，和之前蛋糕上面的两圈小花的排列方式是一样的。仙女分里外两圈，身上的服饰很像神韵舞台上的仙女，都穿着粉白相间的纱裙，里边一圈的仙女把长长的水袖向空中舞动展开，轻盈飘逸，那种美妙与神圣无法用语言形容。紧接着外面的一圈仙女也同样把长长的水袖向空中抛洒展开。我被眼前壮丽美妙的一幕震撼了，泪流满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与佛恩浩荡，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形容。这些年每年五一三法轮大法日都给师尊敬献蛋糕，只有今年看到了这么壮观的景象。弟子悟道，弟子们为师尊敬献的蛋糕师尊都收到了，师尊看到了，那是弟子敬师的一颗心。大法弟子们在人间所做的一切师尊都看在眼里，天上众神看大法弟子在人间做的每一件事都不简单，你为师尊敬献一个蛋糕，在另外空间却成了一件殊胜而又壮观的事情。弟子还悟道，住师正法做好师尊交给弟子的三件事，时间确实不多了，已经接近尾声。 同修们都不要辜负了师尊对弟子的期盼。二十多年的正法历程走过来了，同修们快精进吧，做到入心学法，实修自己，多救人，跟上正法进程。师尊领着众弟子回家的路不远了。还有一次整点发正念，邪恶乱鬼黑压压的冲了过来，我们念力集中，念动正法口诀灭，瞬间邪恶解体。这时我看到江魔头出现在眼前，小脑袋大肚子，他的肚子像用气管子打的一样鼓鼓的，咬着牙瞪着一双恶毒的眼睛看着我，我喊师父帮我。瞬间这个充满邪灵的魔头彻底解体了。共产邪党真是秋后的蚂蚱，蹦踏不了几天了。在一次发正念的时候，我们小组锁定的目标是中国大陆所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大小监狱，全面清除这些非法关押迫害大法弟子黑窝内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乱神，彻底清除在背后操控不明真相的狱警、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用师父赋予弟子的宏大慈悲胸怀去救他们。他们都曾是师父的亲人，千万年的轮回转世就等着今生同化大法。他们在天上也是很了不起的生命，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却迷失在了人中。他们此时的表现关系着他们代表的庞大体系无量众生的存亡。我们集中念力，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操控不明真相的狱警、狱医、犯人，其中包括包夹、邪物者、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共产恶党邪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我心里跟师尊说，师尊救救这些不明真相的生命吧，请师尊赋予弟子宏大的法力与慈悲。这时眼前出现了好多好多穿着警服的警察，还有一排排身穿白大褂的男女医务人员，全都乐呵呵的有节奏的拍着手，还有一排排身穿蓝上衣白裤子手结着印往我们这边走来。我悟到这可能是监狱里明白真相得救的邪物者生命吧。看到大大小小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黑窝房子由黑烟滚滚逐渐的一点点的变白，有好多的楼房平房都明亮了，我流下了慈悲的眼泪，弟子叩拜师尊，是师尊救度了这些生命，师尊慈悲伟大，大法神奇深奥。去年的中秋节前两天，我用师尊赋予弟子的神通思维传感和中国大陆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问好，祝愿他们中秋节快乐，告诉他们全世界大法弟子时刻都正面加持他们，同修们加油，跟师尊回家的路不远了。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大广场，广场上好多好多的大法弟子，每个人坐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板凳上，脸上带着笑容，双手使劲鼓掌，大法弟子的两边各放了好大一堆大西瓜，这些西瓜应该是大法弟子这些年在做好三件事中所挣得的果实吧。看到这一场景，泪水控制不住的流下来，弟子叩谢师尊，谢谢师尊。最近一次打坐入定后，看到有一个生命向我走来，来到我面前就停下来了，把他的左手腕伸向我，我看到手腕上戴着三块手表，十分秒都在走着，这是师尊的点化。弟子悟道，三块表是师尊教给弟子的三件事，哪件事都得抓紧做好，不能放松。时间不等人，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在最后的十日里，只有多学法，入心学法，才能真正的改变自己，真修实修，脱去人壳，走出人，走向神，跟师尊回到天上久别的家园。以上是自己层次所悟，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摆正基点，才能讲好真相。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年大年初二，我都给朋友 B 打电话拜年。在长安时，我俩相处不错。修大法后，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也做了三退。可是今年拜年时，他声音有点低沉，说：“我怎么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好？哪天咱俩见见面？”意思是一旦死了，怕见不到我。我宽慰他一番后说：“哪天我约你。”我狐疑，是不是他明白一面急于得救？可我曾给他讲过真相呀，难道没讲透？近日，我打算找时间和 B 小聚一下，把真相再给他讲透些。可是这时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我请一个朋友吃饭，朋友说我已经吃过了，不吃了。我说那不行，吃了也得再吃点。我热情招待他，他只吃几口，就说我去方便一下。见他出去了，就夹两块排骨放到他碗里。我知道他不会吃，是故意这么做。我想这么肥的排骨肉不吃你也得感谢我，看我多实在。潜意识有个念头，你不能忘了我，看我这朋友多好。这时梦醒了，我想了一下，立刻明白了，我想请 B 吃饭，不是把讲真相放在首位，而是夹杂许多人心，比如叙旧、朋友情、好奇心、海聊、显示、捧他、自我，甚至没等见面就想好了一些见面时要问他的话。某朋友现在啥样了？某朋友曾落魄了，后来翻身了吗？你家孩子咋样？儿媳孝顺不？孙子大学毕业了吗？这跟上面给朋友加排骨心态很相似。我对你这么好，你心里也得有我，是虚情假意，是不真，不是为讲真相而讲真相，积点不纯。讲真相只是表面理由，背后藏着一大堆人心。也就是说，见面不是一条线单纯的去救对方，更多的是山侃海聊，是人心和人情的发泄。这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如果不是师父点化，我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正法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所有人心应该彻底放下了，不能拖泥带水了，没有时间了。师父梦中点化对我触动很大，我要牢记师父的话，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所有朋友情和同学情等都得彻底放下。由此我想起几件事，也是教训。有几次我回老家时，给几个同学讲真相，效果很不好，有的脸木木的，有的笑而不答，有的跟我辩论，有的反对。当时我纳闷，在学校时我们相处很好，怎么现在这样了呢？难道真被恶党洗脑变成这样了吗？现在想来不是，是我的积点不正，我不是抱着一个真正去救他们的心讲真相，而是带着很强的同学情，担心大淘汰来时同学被淘汰，心里澎湃着很强的同学情。给他们讲真相时，一会儿讲真相，一会儿山侃海聊，用同学情感染他们三退。再给几个女同学讲真相时，效果很不好，都被软顶了回来。我心里着急，其中有两个女同学当年曾追求过我，我想我为你好，你怎么就不三退呢？现在才明白，带着这么强的人心讲真相，就是你抓到理了，你是干什么来了？是救人吗？你是发泄同学情来了，救人心比重还没同学情大，积点这么私，这么不纯，把一大堆人心掺杂在讲真相中，这够大法弟子标准吗？所以旧势力才敢捣乱，才能捣乱成，是我积点不正造成的，积点正，讲真相才有威力，效果才好。写出一点教训和体会，意在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在法上说话害人害己。作者：中国大陆新生。对于说话的问题，同修们可能都会感到此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最近通过坚持背法，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不会说话了。今天写出来在这方面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我是个教师，也是一个在常人看来会说话的人。由于职业的需要，将近40年的教学生涯，练就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修炼前，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单位、家里，都能吃得开。得法修炼后，由于自己能说会道，在同修们之间还能显示出这张嘴的优势。同修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我交流交流。这时我也会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想法和体会，每次还沾沾自喜，长期养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总觉得自己会说话。可是最近几年通过背法，逐渐地反省自己，又通过遇到几次特例，这才让我觉醒过来，自己过去所谓的能说会道，完全是写党文化的表现，张嘴闭嘴说别人的过错，严重的向外看，没有听师父的话，向内修，向内找修自己。每当看到同修被绑架或病院离世时，第一念不是先在自己这里找执着修自己，而是马上想，同修肯定有漏，不然不会这样。当看到磨难同修在磨难中不能提高上来时，我会跟其他同修说，这同修不赶快提高上来危险，旧势力不会放过他的，不离世才怪呢。后来同修没过多久真的走了，最近几年在我身边已经发生好几例了，这几天在我身边又出现几例严重病业假象的同修。这次我自己明白了法理，让自己每说一句话都按大法的标准说，按照师父要求的说。每当看到同修身上有执着，我的第一念先从同修的执着中找自己，是不是自己也有相同的执着，然后发正念先清理自身不符合法的东西，然后用和谐的口气与同修交流，这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每当自己被带动的时候，我就先调整自己，不出现埋怨同修的想法，能站在同修角度上思考问题。磨难中的同修本身已经处在磨难之中，我应该多鼓励他，帮助同修从法理上提高认识上来，这样效果也是很好的。通过这10多天与同修共闯心性关的过程，我真正体会到了修炼人说话不在法上的时候会造成严重不好的后果。其实在说话问题上，师父早期讲法中都告诉过我们，可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按师父说的去做，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没有按照一个修炼人应该怎样说话的标准去说话。说话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说不好这个话可是个大事。现在我让自己在说话之前，首先看说出这句话在不在法上，在法上就说，不在法上的话尽量不说。即使当时没认识到说错了，明白了之后也要马上归正，绝不能再出现由于自己负面思维的原因说出了不在法上的话，害了同修。我也同时在时时提醒着自己修口。20多年来，今天我终于在说话上有了一点提高，我感到自己现在比过去会说话了，逐渐的和过去那个所谓的能说会道的我在远离。谢谢师父慈悲的开启和点悟，让我又有了一点提高，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惨痛的教训重生。我是1998年得法的弟子，修炼前身患20几种人间不好医治的大病， 得法修炼一周内全部不翼而飞了。所以20多年来，我都是生活在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之中。20多年来，偶尔有过轻微的宵夜现象，在师父的帮助下，也都很轻松地走了过来。修炼就是严肃的，人心的滋长会在人感觉不到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最近一些日子，身边出现了一些麻烦事，受到了一些影响，自己对修炼出现了懈怠，特别在修心方面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生出来很多人心。本来自己多少年来对衣服就不太执着了，一年也就是能去一两次超市就很不错了。可是从今年3月份到5月份，一共到超市购买衣服3次，每次都还买回了很多，这是过去几年都买不了这么多衣服的。吃的方面上，本来对一些很爱吃的水果已经不执着了，可今年又开始执着起来。多少年西瓜基本不吃了，可今年我一次竟能买到4个西瓜。修炼前特别爱吃西瓜当饭吃，肉食本来也不是我太执着的东西，可由于人心的执着，我能一次买几百元的肉食，而且私心也随着而来。买东西挂碍买活动价的，为了省钱。这一切人心的生出已经很危险了，可我却还不能醒悟。特别今年过年，由于疫情，孩子没有回家过节，只有我和老伴，从形式上写得清净一些，这本来对修炼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可自己在此时放松了修炼，染上了爱看孩子们发来的小视频。我本来多少年前就没有手机了，看的是丈夫的手机，最后还看上了微信中讲周易中讲的今年天灾人祸的预言，后来还很执着这些预言，这已经偏离大法了，不在大法中了，而且还执着于动态网上的一些预言，再加上一些同修网上交流预言，搞得整天大脑蒙蒙的。其实此时自己已经很危险了，但还不能觉醒，最后被旧势力钻了大空子，实施对我的肉体迫害。端午节那天上午10点，我到厕所小便后感到很不舒服，出现尿疼的感觉，我没当回事，可不到10分钟又一次出现小便疼痛的感觉，3次过后开始小便带血，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疼、尿血，次次加重，一直到12点发完正念后才有了一点缓解。在我修炼前曾经得过此病，急性肾盂肾炎，这样一直连续持续了3天，到第4天症状没减轻却又加重了，出现的血尿好像来自子宫内的一块块血块，像一些乱肉一样排泄下来。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其实此时已经转到了泌尿系统感染的症状来了，此病也是修炼前得过的病。面对眼前的不正确状态，我知道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尽量让自己多学法。可捧起转法轮，1小时连10页书都看不上，我心里着急，求师父加持弟子，可旧势力下狠手迫害我，让我眼睛看不清转法轮书上的字。其中有2天厉害时，我自能考背法、背论语、红营等一些能背过的坚持着背，到第10天我开始用电脑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每天一讲，不管出现什么难过的关，我就这么坚持着。昨天终于我将师父的讲法完整的看了一遍，师父帮我消掉了很多很多坏东西，这其中将我修炼前曾经得过的10几种大病又都重新一一的翻了出来。没有慈悲师父的看护，我想我是走不过来的。师父又一次给了我一次生命的机会，这其中我找到了修炼中最大的漏，就是我把大法当成我修炼后的保护伞了，认为只要我学大法，我就不会再出现有病的状态了，我就会舒舒服服的在人世间做好师父让做好的3件事，最后跟师父回家。我这和师父说的拿着大法书在大街上喊， 有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有什么不一样呢？师父怎么能保护这样的学员呢？我这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这样的想法怎么还能算配是师父的弟子呢？这次磨难中我彻底清醒了。正法过程中千万别把做事当修炼，不管做了多少救度众生的事，修炼不好自己都处在很危险的地步。血的教训，惨痛的教训啊，20天的生死大战，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今天终于走了过来。谢谢师父，感谢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存的机会，我会好好珍惜的，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在大法中重新熔炼自己，提升自己，我要做一个一切为他的人。写出近期的一点体会，提醒执着心重的同修们，别再摔我这样的不应该摔的跟头，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我找到了对老伴儿怨恨心不去的原因。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99年以前得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0多岁了。在修炼前浑身是病，特别是双侧骨骨头坏死，达到了2到3度，整天疼得嗷嗷叫，拄双拐上厕所，蹲下起不来，起来又蹲不下。这样折腾了10几年，幸运的是在1996年喜得大法，练功仅3个月，全身的病不翼而飞，不但扔掉了双拐，还能骑自行车，一溜上坡到10几里远的地方去参加大法活动。我老伴儿今年85岁了，我修炼大法的神奇美好，老伴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原本他每天吃药量血压，就是不见效，他就偷偷的看大法书，看我们的练功动作。他很认同大法，很支持我修炼。那时练功点上有几次同修捡到钱，都是他帮着交到希望工程，拿收条回来。1999年、2000年，我2次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绑架，被非法拘留劳教。老伴儿都一次次去看我，送衣服、送吃的、送钱。有一次冬天11月份，天很冷，下着小雨加雪，在去的路上自行车滑倒了，摔出去10多米远，衣服都被拉破了，也不抱怨。在2015年，由他执笔，我们一起2次实名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都收到了回执。我对老伴儿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心。在2015年，老伴儿终于也开始学法练功了。他原来有先天性心脏病、类风湿病、高血压病等，心脏病做过3次搭桥支架，练功之后身心受益，但是由于他受邪党无神论的影响，还是不能真正认识修炼，还是处于祛病健身的想法。我希望他快点提高，和他从法上交流，他就说我是给他上课，我用法来要求他，他接受不了，为此我们的矛盾争吵不断。再一个是他总是一边看大法书一边喝水，我认为是对师尊对大法不敬，他却不以为然，我一看见就说他，俺俩就吵架，后来就不说了，他自己不想改，谁也没办法。虽然不说了，但是心里放不下，一看见心就动，就求师父，师父点悟我，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摘自《精进要旨2》。就这样强制自己。过了一段时间，看到他拿书卷着拿，姿势不对了，嫌他手摸鼻子再拿大法书脏了等等，我老是给他指出来，他老是反感，又守不住心性了，爆发了争吵，老是一次次的恶性循环，心里对他不满， 怨恨他不听我的正确的意见，不改。同修多次指出，这是我要修炼的问题，说的也很到位。我觉得好一段时间，可是没解决根本问题，心里老是过不去。特别是最近半年多来，我的怨恨心到了极点，都快承受不住了。老伴儿由于对大法修炼认识提高不上去，走不出祛病健身的层次，所以从去年开始，他身体难受了就吃药，去住了三次医院。我跟他交流要信师信大法，他就骂我，还跟孩子说我不让他上医院，不让他看病，弄得孩子对我意见很大。有一次大女儿甚至指着鼻子骂我，说我要害他爸爸，我很痛苦。在这大半年中，我整天忙得晕头转向，马不停蹄地忙着照顾他，还在骂声中怨恨中跳不出来，感到是在羞辱屈辱中，用常人情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也天天在学法，也向内找自己，一会儿好一点儿，可是一遇到具体事儿又过不去了。为什么老是过不去怨恨不满这个关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好像是在法理上明白一些了，才发现怨恨心不去的原因，原来它是和很多强烈的执着心连在一起的呢，所以单去就去不掉。其一是自以为是的心很强大，自我为中心是旧宇宙生命的特性，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老以为自己说的对，总是希望别人符合自己的想法，得自己说了算，当不符合自己观念时就会怨恨，甚至守不住心性，魔性大发，自己不但修不上去还掉层次，也给自己做好三件事带来影响。当我在怨恨别人的时候，一定没有善，更做不到忍，也谈不上什么慈悲了。其二是亲情心重，我常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被带动呢？如果是别的同修或一个不相干的人，我会是什么态度？可能就不会这样了。我这样着急着让他修好，应是被情带动，情是未思的，是旧宇宙的特性。师父要我们修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这样不听师父的教导，能随师父回家吗？其三是妒忌心，看不上别人。我是720以前修炼的老大法弟子，老伴是2015年修炼的新学员，老是和他过不去，看不惯他，认为他这不符合法了，那不够标准了，不停地纠正指责他，埋怨他，反而让他很反感，对我怨恨不满。他找孩子发泄，又引起不修炼的孩子对我不理解不满。其次是邪党文化的变异思维、变异观念对我的毒害，这一点是这次写文章中与同修交流中才认识到的。邪党邪灵管天管地管人的思想的变异思维，动辄强制斗争，我们在邪党文化的毒害中也学会了强加别人，不尊重别人，不懂得尊重生命，各有其特点，生命轨迹修炼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修不出慈悲心来，以为是为他好，在无形中却伤害了别人，而自己还不知道人家对自己的不满，反过来又怨恨别人，这骨子里形成的东西还是真难去。这个怕碰怕冲击，一碰就炸，带着这个壳能修炼吗？能圆满吗？写到这儿我大吃一惊，太危险了。其实那个处处管别人的想法是谁呢？是后天形成的观念，那个观念不是我。我之所以会怨恨，是后天形成的自我观念没有得到满足，心里不平衡，愤愤不平，这不是真我，是假我，我不要他，我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用法对照自己，真修实修，真的融于法中，才能真正做到正念正行。师父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 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还说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在整个修炼过程当中，在业力转化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它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劳其筋骨要难得多。摘自《转法轮》。我认识到老伴对我这样也不是偶然的，在大法弟子被非法迫害的初期，他用实际行动支持我，是帮我修炼。现在对我的强大的自我执着不去而对抗抵触，也是来帮我修炼的，我应该感谢他才对，感谢师父的将计就计的苦心安排。一次在痛苦难受中，师父的一段话出现在脑海中。师父说，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摘自《精进要旨》。我悟道是师父的慈悲点悟，感到太对不起师父了。我下决心要用心学法，用法去改变归正自己。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实修，现在心态已平稳了很多。我知道还要继续精进，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修成新宇宙的正觉。
师父救我出牢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陈欢。2021年9月的一天，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在市区讲真相，不料那个听真相的男子是个便衣，后来被其跟踪。他找来就近的特警将我俩绑架，特警手里拿着我刚才给那个讲真相的男子的真相 U 盘，打电话叫附近的派出所来人。我不想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便高声的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别迫害好人，我们是在救人。看看疫情这么严重，只有明白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邪党才能得救。可他们听不进去，还是将我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们遭到非法讯问，他们翻看我的挎包，拿出里面的真相期刊和护身符摆在桌上，那里面还有关于修炼法轮功合法与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内容的真相单章。我叫他们看，他们不看。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怕心，就是给他们讲真相。那个问我的警察询问我，我也不配合，告诉他们枪口才高一厘米的道理。那个时候我就抱定一念，无论怎么样，我今天就是不能给他们签任何一个字，不说一句对大法和师父不利的话。因为以前有几次在面对邪恶的非法询问时，在怕心、亲情、法理不清和邪恶的伪善诱骗下，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签过字，这一直是我觉得很惭愧和后悔的一件事，深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这次我一定要吸取前几次的深刻教训，走正走稳，不再给大法和师父抹黑。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的法，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瞬间信心倍增，人念全无。 当天老年同修就回了家，我被劫持到了拘留所。到派出所的前一天下午，狱警叫我出去，并对我说，今天签了字，明天就放你回家。我说，我来都没有签字，现在更不会签。狱警说，你今天下午不签字，你明天就走不了。我没有回答，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该走时就一定会走。晚上狱警来查房，问我，听说你不签字，是不是不想走？我告诉他，想走啊，我本来就不应该关在这儿。他激将我说，你不签字就是不想走，我就是要走。狱警见我态度坚决，也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监室了。后来狱警又来到监室，又想方设法叫我签字，又骗我说，你不签字表示我这个地方没放你走，你的家人来找我们要人，我们怎么交代？我说，不需要家人来接，我自己回家，没有人来找你。监室的在押人员听了我的话，都替我担心，说，姐姐，你不签字走不了，这是这里的规矩。我笑而不答，心里很坦然。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梦见自己站在一个深沟里，前面没有出路，两边又有高高的墙挡着，看样子我根本出不去。这时我立即求师父，请师父帮我把墙变低矮一点，我要出去。不一会儿，两边的墙就真的变矮了，我一抬腿就迈出去了，只见前面有一座山，我很快就爬到了山顶，梦也醒了。通过此梦，我悟到了这是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点化，今天肯定能顺利出狱。果然，早饭后不久，就听见门外警察叫我收拾东西出去。此时，全监室的人员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我不签字还能出去。在押人员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感谢师父的浩荡佛恩，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完成历时使命，以报答师恩。
瞬间感悟，在法中前行。作者梅雨。一天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早上的背法。背法仿佛是在走一条路，是我的主元神跟着法一步步前行，一路上都是你意想不到的壮观景象。早早起床去赶路，跟着法中的每句话、每个字，甚至每个标点符号向前走着。师父为我打开一扇扇大门，让我看到不同的风景，时而令我震撼，时而令我感动，时而又让我惊喜万分。越背越觉得法的珍贵，越背越觉得自己幸运，越背越感到师父的慈悲。走在这条路上，有时很顺利，便走得快些，有时会有阻碍，不得不停下脚步，看看是什么在阻挡，或是因为自己理解不透，或是因为思想走了神儿，亦或是心性有该提高的地方。一旦突破，这段路程马上变得顺畅起来，身体也变得轻松许多。背法的路上并不孤独，还有两位同修，他们都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心很纯净。我清楚的知道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伙伴。有时我们会短暂停下来，分享一下自己刚刚悟到的法理或感受，有时是对自己目前遇到的观难突然有了领悟。有趣的是，我们仨竟然能两两正确理解，哪怕是分享者很难用语言表达出的意思，别人也能理解。这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悟到了同一境界的法理吧。有时是互补，一个人悟到的法理是对另两个人悟到的补充，就像是我们仨各自看到了不同的美景与大家分享，于是我们的收获就加了倍，然后我们继续赶路，我们接着背下一段吧。每天我们只背一页多一点，虽然看上去很慢，但从法中得到的一切让我们信心十足。这条路不管多长，每一段路都有惊喜带给我们，因为在路的前方是我们慈悲和无所不能的师父。
即两次清除邪恶展板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一。我是一名女学员，在租房外面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午后四点去上班，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能下班。今年五月份的一天上班途中，我在经过一条街道时，无意中看见一个展板上写有污蔑法轮功和怂恿世人举报法轮功学员的邪恶内容，而且没有波框，只是用钉子钉住的。一看悬挂展板的旁边就是一个社区居委会，我想绝不能让这个展板悬挂在这里毒害世人，也不能让社区人员继续对大法犯罪，于是我决定趁下班时把它给清除了。次日三点左右下班后，我一个人朝着目标前行，边走边在心里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顺利清除，让坏人看不见我。快到展板前，我环顾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正是清除这个东西的最佳时间。我伸手轻轻一扯就下来了，声音也不大。正在此时，我上班那家食店的后厨老太婆从我后面不远处正向这边走过来了，我三下五除二马上把扯下的纸快速揉在一起抱在怀里，像没事人一样径直往前走，心想他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许他跟我打招呼。到了一个街口，我就转弯回到家里，把那张展纸全部销毁了。大概过了十来天，社区里的人又把诽谤大法的内容贴上去了。等了三天，我在心里求师尊让天下雨，心想不能再让世人犯罪，也不能让邪恶毒害其他众生。结果天真的下雨了，我又用同样的办法把这个邪恶的展板清除了，并把展纸丢进了垃圾桶。我在心里不断的喊谢谢师尊，谢谢师尊。之后我就迈着轻松的脚步回家了。
在生活的小事上去立一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2022年4月，我在市场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卖成捆韭菜，我问他多少钱一捆，他说两元一捆。我说买半捆行不行，我家人少吃不了一捆。他正在整理地上仅剩下的三捆，然后他把没整理过的一捆递给了我，并说给一元钱就行。我给了一元钱，心安理得地拿到手里，并给他讲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回家过电影时，觉得自己在利益驱使下占了一元钱的便宜。第二天下午去原处找卖主，准备给一元钱，并告诉他我是练功人，不能占便宜，可是却没找到。联想到前年秋天的一件事，在一个街道胡同内，有一个农村老头在地上摆摊卖香菜，一元钱一堆。老头的三轮车里装着新鲜的香菜，有几个女士经过老头允许，自己到车上拿。我当时处于可买可不买的心态，这是一个女士看见了我，她是以前邻居，她把在车上拿的香菜送给了我，我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我看他们给了一元钱，我也给了一元钱回家了。回家后一看，这些香菜至少值两元钱，自己越想越觉得这不是练功人的修为，怎么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呢？这不是爱占小便宜的心吗？第二天我去原处找卖主，可是几天都没有找到。这两件事虽小，但看出了我在修炼这条路走得不扎实，被利益心、贪心、占便宜的心所带动，这些都是应该修掉的执着心。我悟到在生活的小事上不经意也会滋养很难去掉的执着心， 平时我在大钱上若损失了，我会一笑了之，能把握住自己，可是在小利益上我却很难放下。如我在日常生活中买菜购物时，都是想买物美价廉既便宜又好的东西，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购物的理念。慢慢的，他已经养成了对利益的执着，甚至于损失一点都会心疼。我到商店买东西，如果不是打折的，我肯定不买，但从不认为这是对利益的执着。从这两次买菜中，我发现了利益心及它的危害。师父说，今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那一分钱一点点都透着一个修炼人的境界、心态、执着、圆满和不能圆满。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下决心去掉利益之心，不再去买便宜东西，就买正常价的东西。可是养成的习惯太难改了。有一次我看有卖奶买一送一，赶快拿起一份，心里还想，我不是专门买便宜的东西，这是碰上了，随其自然吗？现在我还正在去利益心的过程中，我觉得是该去这个心的时候了。
六岁孙女儿修炼中的小故事，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孙女儿与大法很有缘，经常说她是来得法的，在天上就看到爷爷奶奶是大法弟子，所以就转生到咱家来了，目的就是为了得法。我和她爷爷也很珍惜与孙女儿之间的这份圣缘，从她出生起就一直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得她小的时候调皮了，不爱吃奶了，不好好睡觉了，只要给他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他就会乖乖听话。现在孙女儿能背诵40多首红楹中的诗词，会读转法轮的目录，会读论语，平时经常听师父讲法录音。他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和爷爷比赛背红楹，爷爷每次都比不过他。下面简述几件孙女儿修炼中的小故事。一，奶奶，我求师父了。一天，孙女儿来我家，对我说，奶奶，我求师父了。我问她，你怎么了？为什么求师父呀？她说，前天爸爸和妈妈因为一件小事儿生气了，爸爸大声地斥责妈妈，妈妈生气地哭了，我也吓哭了，不知怎么办才好。忽然我想起了，我是大法小弟子呀，不能怕。于是我到北屋双手合十，心里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吧，师父帮帮我吧，让爸爸妈妈消消气。然后我就在心里一遍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爸爸像换了个人似的，笑着去哄妈妈了。平时很爱赌气的妈妈也很快破涕为笑了。我听她说完也很为她高兴，我夸她，宝宝真棒，奶奶为你点赞。二，是师父教我的。孙女儿背红楹时有一件事儿也很奇特。我最开始教她背的时候都是尽量教短一点的，字数少的，但尽管字数少，他背的时候总是一边玩一边背，每首都得重复很多遍才能达到一字不错的背下来。那天在他回家前，我把登泰山给他念了一遍，并告诉他下次来就学这首，因这首字数比较多，先给你预习一下，下次来要好好背，直到背会为止。他答应道，好的。第二天来我家时，我说咱们今天背登泰山，他立即上前用小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 接着非常流利地把登泰山完整地背了一遍，一个字都不差。我惊讶极了，问他怎么会背了，他说是师父教我的。三，我是当糖水喝的。有一次孙女儿来我家，我听到她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就像感冒似的，还总是打喷嚏流清鼻涕。我问她，宝宝你怎么了，是不是冻着了，她说没有，是师父给我香叶呢。我一听悟性还不错，她还告诉我早上妈妈让她吃药，是很甜的那种冲剂，她吃了。孙女儿还特意强调，我不吃怕妈妈生气，不过我可没当药吃，我是当糖水喝的，可甜了。第二天孙女儿完全恢复正常，没耽误去幼儿园。四，去医院的是假我。在孙女儿两周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引起抽搐，去了医院。前些天我和她闲聊时谈起此事，我想了解一下孙女儿对此事的看法。我当时以为她肯定会为自己辩解，那时我太小了还不懂事儿，爸爸妈妈让去医院我也没有办法呀，这是我的思维方式。没想到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说去医院的是假我，真我没去医院，真我在家和爷爷奶奶一起修炼呢。说完自己还咯咯地笑个不停。五，到了天国也得坐好，不然也往下掉。一天孙女儿和我一起看真相影片抓捕三，当看到法轮功学员刘思晴的妈妈对外孙女儿说，你的妈妈去了天国了。孙女儿问我，天国很远吗？天国是什么样的？我根据在法中及在同修的体会中了解到的回答了她，并给她讲了很多我所能知道的天国的美好，尤其告诉她天国世界非常非常的美好，美好的用人的思想没法想象，想吃什么好东西就会有什么好东西出现，想玩什么好玩的就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出现，全是好事儿，幸福的事儿，高兴的事儿，没有一点烦恼的事儿。但是前提一定得好好修，把常人中的执着心都放下，才能去天国哦。我跟他讲这些话时有些眉飞色舞，一是显示自己知道的比他多，二是想鼓励他好好修。没想到他静静地听我说完，慢悠悠地吐出几个字，到了天国也得坐好，不然也往下掉。六，你整那个都没用，你只能念法轮大法好。今年春天我无意中发现自己在左脚外踝呈紫黑色，还长有很多刺儿，打坐时压在腿上很不舒服，我就往上涂擦手油，感觉能缓解一些，至少别让那刺太尖锐，免得扎右腿。没想到被孙女儿看见了，她用很不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说你整那个都没用，你只能念法轮大法好。我说孙女儿说的真对，看奶奶这悟性太差了，马上用纸把擦手油抹掉了，结果很快就好了。七，奶奶，我去掉妒忌心了。一天，孙女儿对我说，奶奶，我要给你讲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我说，好，并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孙女儿娓娓道来，在幼儿园跳舞的时候，有一件衣服最漂亮，我就心想，老师要是把这件衣服给我穿就好了，可是每次彩排的时候老师都把那件衣服给了别人。刚开始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后来我就想到师父讲的法，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 你也争不来，我就把这个心放下了。再说了，看见别人穿好看的衣服，自己心里就不舒服，那不是妒忌心吗？师父说过，妒忌心是最不好的心，我可不要这个心。于是我就把妒忌心去掉了，过后看谁穿那件最漂亮的衣服，我都为他高兴，再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正是演出那天，老师却把那件最漂亮的衣服给我穿上了，还挂了几朵非常漂亮的花，好像是莲花。听到这里，我感动得快流泪了。我觉得自己修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六岁的小孙女儿悟性好，我真为她高兴。我对她伸出大拇指，结果她说，还没完事儿呢，中午睡觉的时候，我看见师父来了，就在幼儿园的上空，师父坐在大莲花上对着我笑，师父还朗诵一首红吟中的《登泰山》，师父的声音非常洪亮，特别好听。结语：沐浴在法光中的孩子太幸福了，尽管孙女儿学法不是很多，比较贪玩，练功也只能坚持一小会儿，但受益却非常大。孙女儿健康、阳光、快乐、向上，有礼貌，懂得感恩，每次见到师父法相都立即双手合十，听师父讲法结束时都说谢谢师父。孙女儿爱跳舞，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了上神韵，希望孙女儿的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心灵的力量，作者心莲。你知道人心灵力量的具体数值吗？心灵的力量是能够使人脱离苦痛泥潭的力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似乎在人生的旅途中总能遇到大大小小的痛苦和烦恼，而能让我们跨越苦难坚韧前行的力量，就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力量。没有它，我们可能一步都无法前行。知名心理学家兼精神科医师霍金斯博士在长达20年的科学实验，针对数千名受测者做了数百万次的测定中，通过整理数据发现心灵力量有正负之分，最低200以下，最高能达到1000。然而研究中发现有 85% 的人其心灵力量在负能量200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的心灵力量都比较低。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随和、乐于助人、理解和接纳等正面的精神状态都会增强心灵力量，改善整个人生命的状态。反之，傲慢、暴怒、指责、抱怨、追逐自我利益的状态却都会减少心灵的力量。这项科学研究似乎在向你我传达着对人生完全不同的见解。每个人都在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努力，而日夜不停地奔忙着，认为只要努力追寻就能离成功近一点。但是如果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舍本逐末、南辕北辙，实际上与真正的成功渐行渐远，你会怎么看呢？我想起被誉为人文初祖的皇帝向广成子问道时的一段对话。皇帝问，冒昧的向您请教至道的精要是什么呢？我一心想获得天地之精华，让五谷丰登，养育百姓，又想主宰阴阳，利益众生，我该怎么办呢？广成子意味深长地说，你想问的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你想主宰的是万事万物的残留，这样治理天下，云没有聚集就下起雨来，草木没到枯黄的季节就飘落凋零了，日月之光也晦暗下来，奸佞小人之心多如羽毛，又怎么能够舍谈天地大道呢？ 皇帝立刻明白了广成子话中深意，最终求得大道。古人留下的智慧和现代科学的研究，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追求真正的美好和成功，不是追名逐利，不是尔虞我诈，而是道德的提升，自然会展现美好，自然能达到成功。当我们忽视了道德的提升，用金钱名利来衡量道德，用轻蔑的语气问一句道德值多少钱一斤时，似乎就找到了为什么有 85% 的人吸心灵力量只有负能量200以下的原因了。那么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力量，向美好靠近呢？台湾杨硕英教授的一项研究似乎给我们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基于霍金斯博士的研究，杨硕英教授在一次实验中发现，一位原能量为负149的观众，在看了神韵艺术团的介绍之后，能量瞬间高达900以上，简直不可思议。很难想象，如果亲眼看了神韵艺术团的现场表演，那会是怎样一种升华。神韵艺术团的表演为何如此神奇？借用一位现场观众的评论，神韵他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演出当中都有他的宗旨的一个内涵在其中。他其实一直都在阐述道德以及内发性的那种传统精神，他是在传递真善忍，把它给发扬带给大家。身处当今道德日益沉沦的社会，发扬真善忍真的很重要。我想现代人最需要的或许就是他了。我们不妨停下匆忙的脚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或许美好就会在真善忍的感召下悄然出现在眼前。
神传文化，九代同堂的秘诀竟然只有一个字，作者笔耕。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九代同堂的家族，因为家族中长者仁慈，幼者恭敬，夫正妇顺，孤婉媳听，妯娌和谐，家族近千口人竟然全部生活在一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么维持这个家族九代同堂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唐麟德二年，唐高宗去泰山封禅，归来路经寿张县访贤，高宗询问张公义九代同堂的治家之道。当时已经88岁的张公义答道，老夫自幼接受家训，慈爱宽仁，无疏能，仅诚意待人，一忍字而已。随即请执笔书写了100多个忍字呈给皇上。唐高宗看着这100多个忍字，心中感慨万千，不由得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忍字里包含了太多的智慧，不夸张地说，学会了这个忍，足以使大部分矛盾重重的家庭重归于好。夫妻之间如能互相容忍体谅，就不会因一些无所谓的小事而引发矛盾，家庭就成了修息心灵的港湾。面对外界的诱惑，若能忍住不动心不越界，家庭就成了抵御风浪的堡垒。在子女的教育上，如果能多一些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而是以身作则，家庭就成了孩子成才的学校。对长辈的无用，要是能多一些包容，对不同的生活习惯多一些忍耐，老人便不会活得憋屈难熬，家庭就成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归宿。这么看来，如都能做到忍，即便是现代家庭，说不定也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摘自《旧唐书》中的列传第138中，孝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